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欢迎你的到来。今天吴爽继续为你播读著名传记作家罗杰斯蒂尔所著《乔治·穆勒传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穆勒去世后，各方人士追忆他，在众多美好的回忆中也有对穆勒不一样的评价，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？欢迎继续收听《乔治·穆勒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一位伟大的圣徒，一个祷告的榜样，一个信仰的实践者，他就是世界著名牧师乔治·穆勒。他说：“我的信心与每一位信徒的信心一样，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，自己试一试，你也将看到上帝的帮助。”
由美国传记作家罗杰斯蒂尔所著《穆勒传》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也许有人会说，穆勒是一个心肠狭窄的人，他一定认为这个世界是混乱的，都处在那恶者手下。基于他的观察和圣经，就像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所说的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穆勒一直都捍卫这种观点，归信基督以后，除了在戏院里讲道之外，穆勒又去了两次戏院，还去了一次舞会，但是感到作为上帝的孩子，在这样的地方出入，对他自己来讲是不得体的。即使他喜欢正常的娱乐，在他忙碌的一生里，也很少有时间去做这些。反之，他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。你说这是心胸狭窄，还是一心一意呢？留给众人判断吧。而且穆勒对世界的看法并没有阻止他走向全世界宣讲福音。至于他对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基督徒的态度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旅行布道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在宗派中劝阻偏执的态度。正像他自己所说的，在所有的宗派中讲道。至于布里斯托尔时报说，穆勒是少有的具有惊人天赋的天才人物，是有一点让人感到吃惊的。当然，穆勒天资聪颖，在学校里就表现了出来。尽管他生活粗野，但他仍以优异的成绩从哈雷大学毕业，会说七国的外语。但是总体来讲，他更乐于实际行动而不是空谈。当他教导基督徒的时候，他的侍奉主要是实际的，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，发现祷告的真实，直到具体的祷告蒙应允，或者鼓励信徒更加委身于基督。他对这所有的一切比那抽象的神学思辨更有兴趣。只有一次，他是不情愿的，但也是必要的，也就是在19世纪40年代，他被卷入基督的人性和受难的争辩当中。他对涉入的问题很有见地，对争论的评论非常的透彻，但是他拒绝沉溺于这一问题， 拒绝参加那些没有任何启发作用的文字战。他最为显著的知识分子的特质就是他思路清晰的能力，比如1839年在关于教会案例的争论中，毕士大教堂面临着分裂的危险，于是穆勒和克雷克静修两个礼拜，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、研究和祷告。他们回到毕士大教堂，召开一系列的会议，在会上他们阐述了调查研究的结果。穆勒所做的论文包含他们所说的要旨，逻辑性强，是简明的杰作。关于长老、教会的纪律、主的圣餐等等，他们列出了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，将圣经明确地显明和圣经看起来更喜欢这两者之间做了细致的区别。从根本上来讲，穆勒是一个注重实际行动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或者争论者。不过他有持久的进行客观思考的能力，例如牛顿后期著作对他最具吸引力的是他的精准性。一个世纪后，人们感兴趣受鼓舞的不仅仅是穆勒其人，还有他所做的。他的个人品格非同一般，他的成就也极为特别。就算我们从使徒时代起，或者更早，从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最辉煌的时代算起，穆勒的成就也是毫不逊色的。因为穆勒为表明上帝的真实存在而开始了自己的事业，以此向那些怀疑上帝会听祷告的人做见证。总有那些愿意宣称他们已经证实这种能力，或者单单相信上帝的人帮助他们。
查尔斯·斯布珍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，1892年去世，虽是短暂的年岁，但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他的一生。斯布珍的讲道和著作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和传颂。
斯布珍传，燃亮的一生，近期为你播出。
穆勒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他实践了信仰，或者他喜爱祷告的重要性，而是在于他的宣告。当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，穆勒就表明他要证实上帝是真实的。1837年，穆勒在回忆他在1836年建立第一个孤儿院的原因时，他曾说，现在如果我一个穷光蛋仅仅凭着信心祷告，从不向任何人求援，建立和维持一个孤儿院，除了向那些还没有归信之人的良心见证上帝的真实外，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，在上帝的祝福下，在兼顾上帝儿女的信心方面有所帮助。因此，穆勒向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发起挑战，他们对他已经开始的事业持观望态度，是否真有一位上帝在资助他？如果上帝证实是信实的，那么他邀请基督徒不仅看到上帝的作为，并要思考他们的反应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，一言以蔽之，在以后的63年里，穆勒收到将近150万英镑，更确切说是143,513英镑13先令3便士。他有许多的工作，包括关爱数万个孩子。他宣告说，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从没有为资金发出一个呼吁，也从未要求任何个人资助他们的事业。没有证据可以反驳这一点，只有一次有辩解说，穆勒曾经公开祷告，祈求上帝将钱送到孤儿院来。穆勒说这是十足错误的。按照穆勒的说法，60多年来上帝都这样的供应着金钱， 以此证实上帝的真实。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对于这一点，人们的反应将是如何呢？我们不能说穆勒一生的事件构成了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据，或者如果说上帝存在，那么他愿意或者有能力垂听祷告。然而我们相信穆勒所描述的上帝对他的作为，即使不能构成这些事情的证据，也需要人们来认真对待。我们先把他如何筹款的问题放在一边，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去布里斯托尔一游来证实这个看得见的事实。那五座巨大的建筑仍然屹立在20利顿，现在用作布鲁内尔技术学院。3号院是他居住和去世的地方，现在清楚而又合适的命名为穆勒的住宅。当你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，你应该参观位于科萨姆公园的穆勒的另一处住宅，那是乔治·穆勒基金会事工总部。今天他们依然在探寻穆勒的原则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而他们也一直没有背离过这个原则。
白昼黑夜到处火饥饿，不住地祷告，不住祷告，平安动乱，顺利或挫折，不住地祷告，不住祷告。白昼黑夜到处火饥饿，不住地祷告，不住祷告，平安更乱，顺利或错，
和他所开创的包括五座孤儿院在内的所有事工，都是他秉承只向神求不向人要的真实见证。还不信的人，小信的人，对此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。然而穆勒和他所成就的一切，在他离开后依旧无声而有力地向人们诉说着上帝的作为。好，今天燃亮的一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白昼